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修炼法轮功胃癌痊愈，大连毛家坪被绑架下落不明；曾遭十年冤狱迫害，河北郭洪山又被绑架；山东宋玉胜夫妇被警察绑架；辽宁徐明华再被冤判四年入狱。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6月2号，辽宁省大连市法轮功学员毛家坪女士在家被警察绑架，目前下落不明。当她女儿给沙河口区马兰派出所打电话询问母亲情况时，却被警察蛮横告知她无权了解情况。毛家坪今年54岁，曾患有贫血、偏头痛、妇科病等多种疾病。在30岁那年，她被检查出胃癌晚期。按照当时医生的话说，能上了手术台，却下不了手术台。毛家坪的公婆是修炼法轮功的，公公就推荐他修炼法轮大法。1997年，毛家坪开始阅读法轮大法的主要著作《转法轮》，后来他的手术非常成功，他只做了一个化疗后就出院回家了。毛家坪开始按照法轮功要求的真善人的标准做好人，从那以后没有再吃过一粒药。修炼以后，毛家坪不只是肺癌好了，其他的各种顽疾都不翼而飞了。中共大连市政法委系统近年搞所谓的清零，迫害法轮功学员。2021年6月1号至3号，据不完全统计，大连市至少有29名法轮功学员及家属被警察绑架。据明慧网报道，河北省秦皇岛市海港区法轮功学员郭洪山先生2021年5月26号在家被警察绑架，被非法关押在秦皇岛市抚宁县看守所。郭洪山今年65岁，是秦皇岛市耀华玻璃集团有限公司职工。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功，通过学法练功，郭洪山的身体得到了净化，精神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懂得了怎样做一个好人，更好的人。1999年7月20号，中共江泽民犯罪集团对法轮功进行造谣诬陷、镇压迫害。郭洪山曾去北京上访，为法轮功说句公道话，后被非法拘留45天，单位以此为由将郭洪山下岗。2002年5月，郭洪山被秦市海港区法院非法判刑10年，后被劫持到石家庄监狱遭受迫害。郭洪山因为不做奴工反迫害，遭到关小号等酷刑折磨。2012年8月，郭洪山老伴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功被中共迫害离世，年仅56岁。郭洪山夫妇只因为想做个好人，为法轮功说句公道话，就遭到如此残酷的迫害。原本一个幸福的家庭被中共迫害的家破人亡。据明慧网报道，山东省青岛市法轮功学员宋玉胜和妻子房玉英2021年6月3号被即墨区国宝派出所警察强制带走，非法抄家。宋玉胜家人接连几天要求派出所放人，都被拒绝。宋玉胜在修炼法轮功前曾患严重乙肝病，面色蜡黄，浑身没力，给家庭造成了严重的精神和经济负担。在医院宣布无法医治的情况下，经人介绍开始修炼法轮功，他严格按照书中要求的真善人的标准去做好人。练功仅一个多月，医生检查发现他的乙肝病消失，令医生都感到惊奇。宋玉胜、房玉英夫妇因为修炼法轮功，不仅身体健康，而且家庭更加和睦，邻里关系更加融洽了。1999年7月，中共迫害法轮功后，宋玉胜曾多次被迫害。2013年，宋玉胜被法院非法判刑三年半，在济南监狱遭受迫害，出现生命危险。今年6月3号，青岛即墨区国宝大队伙同即墨开发区派出所共十多人，突然闯入宋玉胜家中，将宋玉胜夫妇强制带走。6月4号，家属去派出所要求放人，警察拿出一份拘留书说，拘留三天，并要家属签字，家属拒绝了。 6月8号，家属再次打电话询问人在哪里，派出所回答，还在派出所，拒绝放人。据法律规定，派出所只能扣押24小时，超出就属违法，但中共统治下的公检法人员任意所为，践踏法律。据明慧网报道，辽宁省大连庄河市法轮功学员徐明华女士在2020年7月11号被警察绑架，家中生意被搁浅，孩子无人照顾。近日获悉，徐明华已经被普兰店法院非法判刑4年，目前被非法关押在大连监狱。徐明华今年50岁，原是大连兴华电力电器有限公司工人。1997年，徐明华开始跟随母亲修炼法轮功，身心净化，道德提升，从不计较个人得失，遇事先想他人。街坊邻居都赞许徐明华善良，是个真正的好人。自中共1999年开始迫害法轮功后，徐明华准备去北京上访，但在大连被解放。2014年10月，徐明华被法院非法判刑3年，在辽宁女子监狱遭受迫害。冤狱期满回家后，徐明华仍然遭受警察的不断骚扰。目前，徐明华在被普兰店法院非法判刑4年，被非法关押在大连监狱。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56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芬兰民众支持法轮功学员传真相，美国加州托拉斯市长嘉奖世界法轮大法日。下面请听详细内容。2021年6月5号，法轮功学员在芬兰首都赫尔辛基购物中心甘比广场前，向过往行人介绍法轮功以及中共惨无人道的迫害法轮功学员的真相。很多行人主动签名声援法轮功学员和平反迫害，而且不时出现排队等候签名的现象。自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以后，当地法轮功学员就开始以各种和平方式告诉人们法轮功的真相。学员们长年累月的坚持得到各界人士的支持。在芬兰工作的越南人乔签名后说，我知道中共在中国长期非法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我希望能站出来做些什么。我也知道你们已经抗争了20多年。乔表示，他所了解的法轮功有点像佛法修炼，有打坐对身体好，讲道德，追求内心的平静。乔告诉学员，他从美国大纪元、新唐人等媒体上了解到大量中国的现实和真相。他说，我希望人们了解真相。来自葡萄牙的尼可兴奋地告诉学员说，我在周围转了2个小时，感受到这里散发出超级强的能量，真是难以置信。他说，我甚至打电话问朋友法轮功是什么，为什么能量这么强。我朋友也不清楚，所以就直接过来探个究竟。当学员跟他介绍了法轮功是什么，以及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他马上在征签表签名，临走时拿走真相资料，要深入了解。今年5月13号是第22届世界法轮大法日，也是法轮大法红传世界29周年纪念日。在南加州大洛杉矶地区，至今共有约30位加州国会议员、州议员及县市府官员等民选官员为此发来褒奖贺信。美国洛杉矶地区南部的托拉斯市市长帕特里克·福瑞颁发褒奖状，表彰这一根植于中国数千年传统文化的提升人身心的功法。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7872万。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拔牙的起悟》，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4月27号。记得我刚得法不长时间，就被同修们推荐承担了义务辅导员的工作。一天，我组织同修们看师父的讲法录像，看到师父讲拔牙的那一段法时，有的同修就哈哈笑，并且议论。看到这种情况，我有点生气，说师父在那讲法，你们当故事听，还这么不严肃。师父不是在给我们讲法理吗？在告诉我们修炼就是从根本上去掉执着心，什么关都能过去。如果用人的办法做表面文章，不从根本解决自己的人心，什么也不能真正改变。听我这样一说，同修们都不说话了，安静看师父的讲法录像了。就是那天，一位同修的女儿走入大法修炼。今天学法，我又学到师父讲拔牙这段讲法时，我恍然悟到这段法的又一层内涵。我认识到师父给弟子开示了大法弟子的正法修炼与旧世里强加给大法弟子的所谓修炼区别在哪里。个人理解，师父给大法弟子安排的正法修炼就像那个拔牙的人拔牙一样，是从内在的根本上解决问题。内在的根本问题解决了，表面的一切问题假象其实已经解决了，那时我们只要符合世间的理，动动手就行了，根本不用费什么力。是从内向外的解决问题，是从问题的根本上彻底解决。而且那个人给人拔牙不是他的目的，他的目的是让人看到他的药水的威力，目的是让人认可与接受他的药水。大法弟子的正法修炼也是这样，修炼过程中遇到问题，向内找问题的根本原因，找到根本原因，在法中洗净，表面的一切问题假象其实已经不存在了，那时我们只要正念正行，问题就解决了，三件事就很容易做好。但是大法弟子做的一切目的不是为了自己，是为了证实大法的威德与救度众生，过程中没有私与我。而旧宇宙的生命与旧世里强加给大法弟子的所谓修炼，就像那个西医拔牙一样，是利用外在强制手段迫害大法弟子的肉身，来给大法弟子安排所谓的修炼中的磨难，通过磨难来从外向内改变大法弟子的内在执着，目的是让大法弟子所谓修炼提高为第一位的，而不是证实大法是第一位的。其实这种做法根本解决不了大法弟子的内在根本问题，而且这种做法贯穿着私与我在其中。我记得一个同修给我讲了他在迫害初期在邪恶的魔窟里的一次经历，对我的触动很大。一天，他在监室里要练功，这时犯人的号长对他说，你不能练功，你要练功我就举报你。同修想了想，没有坚持练功，坐下来找自己，想我有什么心没有去，使得这个号长不让我练功，造成他对大法犯罪呢？同修找到自己问题了，他一直对这个号长看不惯，同修马上归正。这时那个号长突然态度来个大转弯，说你就在这练，谁也不许举报。同修就开始练功，那个号长一直非常专注认真看同修练功，还由衷赞叹道，我怎么从来没发现你怎么这么好看，这个功真好。这里同修向内找，不是为了自己的提高，为了突破什么磨难，而是为了救度众生，为了证实大法。当同修找到自己的不足后，一切被强加的迫害瞬间解体，证实了大法，同时救度了世人。如果我们一路都是这样走过来，哪还有什么迫害？我们一路都是在证实大法与救度众生啊，这才是真正的成就大法弟子，在证实大法与救度众生中成就大法弟子。我发现现在有的同修遇到问题向内找， 都是围绕自我的提高，或是摆脱什么磨难，或者解决什么问题，没有把正实大法与救度众生摆在第一位。其实不摆脱私与我，就会在旧的法理中徘徊，在旧势力安排的一切中兜圈子，上不来。当然，修炼就像剥洋葱皮一样，一层一层地去人心执着。那么以前为了自己的提高向内照，也不能说是错，那时法对我们的标准就是那样。可是我认识到，今天正法进程已经推进到旧宇宙的最后最根本了，大法弟子的修炼也到了去掉最后的一层壳的时候了，那层壳就是私与我组成的。写到这里，我想起自己以前的一次经历。大概十年前，我从外地回家时，乘坐一辆长途客车，我透过车窗向外望去，原野、大地、天空，一切是那样的宁静，我的思绪也慢慢清静下来。这时，大脑中出现了师父在《红银三机缘一瞬间》中的讲法：天地法成全。那一刻，我豁然明白了一层法理。我心想，既然天地万物，一切都是大法造就的，成全的，我还执着我的想法，我的认识，我要的什么，还有什么意义呢？我愿把我的一切都放下，让大法来熔炼我的一切。那一刻，我感到在我的丹田部位的最深处，海啸般的涌出一股强大能量流。我当时无法表达自己的心情，只想放声大哭，因为泪水已经奔涌而出。这时，我看到在丹田部位我真正的自己，像一个七八岁的小男孩一样，在奋力往出奔跑，身上还包裹着一层薄薄的、浅黑色的、透明薄膜一样的东西。我感到自己已经被尘封已久，就要解脱出来了。下了客车之后，我发现整个世界都变了，我能感受到一切物质中的真、善、忍。我知道那层薄膜就是私与我。如果我们现在还抱着为了自我提高这样的认识来找自己、修自己，根本就无法提高上来，因为发出这个念头的就是包裹住真我的最后那层壳，就是那个私与我发出来的，不是我们的本性发出来的。我们的真我是大法的一粒子，是正实大法与救度众生的生命，是圆融师父所要的生命，不会有这种为私为我的认识的。那样就是那个私与我的那层壳在所谓的修炼，也就是在阻挡我们真我的修炼，真我却并没有修。正是最后这层壳，使我们达不到大法此时对我们的要求与标准，使我们被旧宇宙最后的一切抑制着，无法走上去，真正从旧宇宙中脱胎出来，达到大法弟子的真正标准。我认为，私与我这层壳，已经成为今天大法弟子修炼与救人的主要障碍，必须要破除它，才能走向师父和新宇宙所要的圆满。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家庭也是修炼环境提高的场所》。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4月28号，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施慧。我今年35岁，1996年10岁那年在姨母家中得法。姨母当年是小学语文教师，所以家里的孩子，包括我在内，周末都去找她补课。我基本上五六年级两年时间，每周周末其中一天都去他家写作业。恰巧每当我在的那天，姨母家中就会聚集很多人，一起在客厅看法轮大法师父的讲法录像带。我在另外一个屋里开着门，每次都一字不落地听完大法师父的讲法。年幼的我那时并不真的明白得法对一个生命意味着什么，但一看到师父慈祥的面容就倍感亲切，什么想法也没有，就是知道这一定是大法师父。现在想想， 这不正是我结缘的方式吗？亿万年的等待后，就这样让我找到了师父，找到了大法。一晃二十多年过去，我从那个沐浴在大法洪恩中的幸福小孩，长成了两个孩子的母亲。说起来也是很惭愧，虽然我得法比较早，但一直以来修炼的状态都不是很精进，玩心重，有时候甚至带修不修的状态。母亲同修看在眼里，急在心上，多次提醒我要知道自己是个修炼人，只有我做好了，才能让我的丈夫真的了解大法，更要带好这两个奔着得法而来的孩子。我的大女儿4岁半，儿子刚刚8个月。由于疫情的缘故，女儿的学校时而关闭，她在家的时间也比较多。两个孩子同时在家，真是让人应接不暇，简直是按下葫芦起了瓢。我还在哺乳期，作息非常不规律，又需要工作和照顾孩子，有时真是感到身心俱疲，难免心生各种抱怨。尤其是看到丈夫已经久不工作，成天就跑到库房的那个小屋里自己看电视剧喝咖啡，而我却要赚钱养家，做饭收拾家看孩子，有时那颗心真是备受煎熬。最近我个人的修炼状态有所提升，发自内心的想多学法和练功，可无奈刚一拿起书，这边孩子就开始哭闹了，哄好了小的，大的又跑来要我跟他玩，接着小的醒来后又哭闹，再接着又得做饭喂饭哄睡，这一天天的大好时光都这么被消磨了，刚拿起书孩子就哭闹，真是心烦焦躁，不由产生怨怼的情绪。那时真希望不修炼的丈夫能多做一点，让我有点时间看看书学学法。最近看师父在瑞士法会讲法中答弟子问的一段，弟子，4岁小孩开了天目，能看到法轮和老师的名字放光，但有时很任性，大人不依他就大哭大闹，闹得心里很难受。师，闹得心里很难受，你自己这不也写出来了吗？你很难受，很难受就是你动了心了，那孩子不就是在帮你提高吗？看到这里，方才恍然大悟。是呀，家庭环境如此不正，也是我的修炼环境啊。我为何要抱怨呢？想多看书学法固然重要，然而想看书学法的目的不正是提高自己吗？想真的提高层次，就得在各种环境中去磨练，去各种执着心。真正的修炼人，只要每天对待任何发生的事，都能按照法的要求严格守住心性去做，那就是时时刻刻的正实法。无论是工作环境还是家庭环境，都是正实法的场所。家中出现的任何状态都不是偶然的，必然有师父曝光给我需要去掉的各种人心。孩子一哭就心烦，没有耐心，善和忍自然全无，对丈夫心生怨恨和轻视，对女儿的要求敷衍马虎，自己多做点事就产生了不平衡的心态，这一找还真是一次大曝光。这些假我将真正的我严严实实包围起来，在我与家人之间制造了一层厚厚的间隔，让家人看到和感受到的是那个焦躁不安、自私麻木和充满怨气的我。从前未曾真正重视的家庭修炼环境，在疫情期间显得尤为突出，也让我反思为何曾经受益于大法的丈夫至今没有走进大法修炼。更重要的是，我要如何肩负起带好两个小同修的责任。最近诸多的磨难让我愈发懂得得法的幸运与生命的真谛，感谢给我制造各种复杂修炼环境的常人与家人，更感谢慈悲伟大的师父再次将我从沼泽中提出来，一步步教导我归正，能在正法的最后时刻继续勇猛精进，让我们圆满随师还。不在法上之处，还请同修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青年学员交流，师尊唤醒我精进。作者湖北青年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4月18日。我是一名90后，修炼法轮大法已经15年了。得法的时候，我还是一个初中学生。我母亲是1999年之前得法的，后来因为中共恶党的迫害而放弃了修炼。之后的几年，疾病的折磨使母亲的身体每况愈下。开天目的同修看到母亲的元神将要离体，就来到我家劝母亲走回法轮大法修炼，因为只有师父才能救她。当时同修还带来了法轮大法的音乐普渡与济世，那是我第一次听到普渡，内心的震撼和喜悦无法用言语表达。从那时开始，我就和母亲一起学转法轮。我鼓励母亲不要放弃修炼，一定要坚持下去。中学时代，在学校讲真相。我刚得法修炼时，本地对法轮大法的迫害还比较严重，在学校里时不时会有侮辱诽谤大法的政治课，在语文课上老师也会散布中共诬陷法轮大法的谣言。我因为看过大法书，知道法轮大法教导修炼人按照真善忍做一个有益于社会的好人。在一堂语文课上，当老师又要污蔑大法时，我站起来制止了老师，并对全班同学讲述了我对大法的认识，揭露了所谓的天安门自焚是骗局。老师急忙终止了这个话题。下课后，我又趁热打铁地给两位明白真相的同学做了三退，也就是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那时我开始明确了自己是一个大法小弟子，所以无论何时何地，我都应该履行大法弟子维护大法的责任。此后我在班级传播九评共产党，被班主任发现，因为我优异的成绩与品格，第一学期就被班主任点名任命为班长。当他知道我修炼大法后，非常震惊与恼火，一方面担心我的学习成绩与安危，另一方面怕我影响班里的其他学生，所以班主任经常把我单独叫到办公室，安排三四个老师对我进行所谓的思想教育。我就借机给老师们讲真相，讲到天安门自焚伪案时，指出了刘思颖做气管手术后仅仅三四天还能接受记者的采访，还主动地给记者唱歌的疑点。一位当初气势汹汹的生物老师听后愣住了，陷入了沉思。班主任也没有再批评我，我知道他们内心一定也在认真思考着这件事情的真伪。数学老师听过我讲真相后，每次见到我都会跟其他老师笑着说，这真是个好孩子，相信他明白的一面，知道我在救他。我虽然处在学校有关方面和老师的压力之下，但在当年的模拟考试中，我的数学成绩取得了年级第一名。数学老师对我赞不绝口，说我的大脑已经通透了，可以直接参加中考的会考。初三以后，学业更加繁重，好在在学法上，母亲依然对我要求很严格。每天晚上学完法，母亲就在书桌旁陪我做作业。哪怕我做作业到晚上12点，母亲都会边学法边陪我到12点，她一直这样坚持着。中考时，我以全年级第五名的成绩考入了省重点高中。后来听下届的学妹说，我以前的班主任时常在课堂上提到我，说我每天跟妈妈一起早上练功，晚上学法，还考进了市里最好的高中，让所有的学生都向我学习。我知道我所得到的这一切都来自于师父与法轮大法，无论我处于什么样的压力下，师父都在身边看护着我，我几次遇到生命危险都在师父的保护下平安度过。在师父慈悲的救度下，我免于失去母亲的孤苦人生。在我成长的途中，无论是学习还是生活，法轮大法是指引我人生航向的明灯。大学期间， 师父唤醒我。进入大学以后，我远离了身旁有母亲与亲戚同修那种环境，放松了修炼，而且有了各种执着的人心。我开始沾染了追韩剧、看小说、网购的不良习气，不断地加强放大着自己的安逸心与色欲心，忘记了大法弟子的使命。母亲为此担心不已，尽管在夜深人静时，我也会感到痛苦与后悔，可是在诱惑下，我都没能控制住自己。师父看我不悟，就让周围的同修来点悟我。修炼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可是我似乎跟大法隔着一层蒙蒙的物质，每次跟家人同修切磋后会清醒一些，时隔不久就又会被常人的东西带动干扰，而无法入心学法。在家里也时时表现出麻木烦躁，就是离不开手机，完全忘记了自己救人的使命。亲戚同修来我家，看到我的状况十分痛心地说，你这个样子怎么对得起那些等待你救度的众生呢？我勉强振作，开始与母亲一起晨练。就在第一天早上发完正念后小憩的梦中，我来到了一个世界，那里山清水秀，巨石林立。我在城门口遇到了一位头挽白布、身穿白衣的老婆婆，她说要给我讲一个故事。老婆婆说，很久以前，他们的王要跟随更高层的神去世间正法除恶，可若是去了，就可能再也回不来了。但是他们的王说，为了他世纪的众生，他必须要去。于是所有的人都在石林广场为他们的王送行。天上乌云翻起，渐渐地出现了一个很大的时空之洞。他们的王纵身一跃，化作一只长着巨大翅膀的白虎，飞进了洞里。当时他们所有的人都悲痛地大哭，万分不舍。老婆婆说，她已经坐在这里很久了，一直没有等到他们的王归来。听到这里，梦中的我早已泪流满面，冥冥中觉得那个王就是我。那种痛苦与悲伤以及内心的震撼，使我无法控制情绪。我从梦中哭醒，此时我明白了，身为大法弟子，肩负着巨大的救人使命，也深切体会到了自己世界里众生的殷切期盼。于是为了强化学法，我便开始抄写转法轮。当我抄完一遍转法轮以后，我觉得自己的内心变得沉稳安定，世上的诱惑变得轻而淡，渐渐地像烟雾一样在远离我。在抄法的过程中，也加强了我对法的理解。神奇的是，每次在我心中执着难放、痛苦压抑之时，我只要拿出本子开始抄法，窗外乌云密布的天气就会突然放晴，一缕阳光就会透过玻璃窗照在我的本子上。那一刻，我的内心就会充满光明。我知道，师父一直在身边鼓励着我，我要坚定去掉执着的决心，绝不能轻易放弃。体会到抄法带来的好处后，我又接着把师父的精进要旨、精进要旨二、精进要旨三抄了一遍。在抄法的过程中，我明白了修心去执着的重要性，也体悟到了大法的一层层内涵。以前讲真相，我是在晚上跟母亲一起出去贴真相不干胶，平时发九瓶共产党、真相小册子或者真相光盘，后来又开始邮寄真相信，有时候看到布告栏上的地址或者社区的公告栏信息，我也会抄下来。我去上学时就坐车转一圈，一个邮筒一个邮筒的投放，当时寄出去的真相信对方基本都收到了。我的老师、同班同学以及校领导都收到过我邮寄的真相信。后来我们又开始了打真相语音电话救人，于是每天晚上吃完饭，我就骑着自行车带着妈妈，一边沿路拨打语音电话，一边和妈妈背红吟。有时候骑到半路下雨了，我们就背师父的红吟二征，驰骋万里破妖阵， 斩尽黑手除恶神，管你大雾狂风舞，一路山雨洗征尘。2015年溯江，我和母亲相互配合，整理当地同修的溯江状，然后与周围同修一起打印邮寄。后来陆续收到了投递回执。邮寄溯江状的第二天下午，我去菜场买菜，在买回的一根丝瓜上盛开着两朵晶莹的幽檀婆罗花。我和母亲把丝瓜放在供奉师父法像的供桌上，后来丝瓜变成了丝瓜烙，上面的幽檀婆罗花依然盛开如初。我和母亲知道这是师父的鼓励，让圣花展现在我们的面前。每每想起那莹白圣洁的幽檀婆罗花，我都会感恩师尊的慈悲保护。步入社会，精进实修。大学毕业以后，我找到了一份稳定的工作。为了做好这份工作，我用了7天的时间，把工作需要使用的软件全部学会。工作中，我用大法弟子的标准要求自己，为他人着想，遇事谦和忍让，在公司连续3次升迁，连续3年被公司评为先进工作者。因为公司雇员老龄化严重，大部分同事的技术落后，随着公司设备的更新和升级，公司部分老员工对使用智能化办公软件很吃力，而我作为公司的年轻人，无论谁碰到问题，我都会尽心尽力地给予帮助，哪怕这份工作与我无关，只要我能帮到别人的事情，我都会很热心地去做。因为师父在瑞士法会讲法中告诉我们，我们在哪里都应该是个好人。天长日久，同事们都十分喜欢与我相处。一次，公司的海外认证项目因为负责人离职而导致搁置，总经理再三考虑，决定把这个项目交给我。由于这个项目涉及公司核心技术及专业外语能力，一般岗位的人专业度不够，很难胜任。而我所处的岗位是行政工作，在技术方面完全没有优势，英语我也只是考过了4级，无论从哪方面考虑，都不可能胜任。领导出于对我平时工作态度与能力的认可，再三要我来做这个项目。于是我跟总经理坦言，只能尽力一试，如果实在不行，还是请公司寻找专业人员来做。刚拿到这个项目的时候，我一头雾水，我就根据代理商提供的认证要求和样品规格，准备好了所有的文件，然后逐一翻译，然后发给国外认证公司进行初审。审核以后，收到了一封写有20-30条整改意见的建议书，其中涉及公司体系、产品质量、生产规范等。我发现这并不是一个部门能够完成的项目，于是我开始向各个部门求助，请求提供相关资料，可每个部门对此项目都抱有不同的看法，所以过程中遇到了很多阻力。当我每次放下急躁心，扩充内心容量的时候，所碰到的难题都会出现转机。我花了5个月的时间完成了这个项目，而同行业的很多专业公司有的需要花1年或更多的时间，最终还可能铩羽而归。总经理非常高兴，要给我发奖金。20万的项目，如果按照公司 5% 的奖励来算，我可以拿到一笔不小数额的奖金。最终因为财务等各方面原因，年终只给我发了600元。当时技术员工在外咨询过专业团队，几乎一个认证就需要将近4000元的咨询费用。很多同事知道公司这样对待我，都为我打抱不平，要我找总经理理论。我没有那样做，因为我知道修炼人想得到的是修炼境界的升华，而不是金钱或者利益。我想起师父在转法轮中讲过这样一个例子，有人知道他是练功人，就问他，你练功人什么也不要，你要什么呢？他说，别人不要什么，我要什么。其实他一点都不傻，相当精明。 恰恰在个人切身利益上就这样对待，它将随其自然。虽然我内心有过起伏，但最终坦然放下了。担任行政工作，需要与公司内外很多人打交道，现在这个社会，拿回扣收红包已经成了家常便饭。如果不利用职务之便谋取私利，别人都会觉得这个人是神经病，不正常。而我作为大法弟子，会用大法的标准要求自己，不会像常人那样去做。我负责公司食堂的采买，很多商家想通过我给公司食堂配送粮油蔬菜，有的私底下询问我的家庭住址，有的偷偷给我塞红包，我都拒绝了。而已经定下的配送公司又害怕被人挤掉饭碗，逢年过节就想给我送东西，我也都拒绝了。我会直接地告诉他们，我是个修炼人，要按照真善忍的标准做事，我不会白拿人的东西，也不会因为别人给予或不给予利益而改变工作方式与原则，请对方放心，别再考虑送东西给我。我也不会抓住别人的一点错误就斤斤计较、罚款或赖账。因此，合作过的供应商都说，那个经理真是个好人啊。在工作稳定以后，我利用自己的所学专长，开始承担当地政事法的技术工作。很多老年同修在我们的鼓励下，学会了上明慧网。我会定期帮助同修更新系统和软件，帮助规范同修的安全操作。有时候忙碌起来会生出急躁心，加上家人同修的技术依赖，我会忍不住的抱怨。可是我守不住心性之后，即使碰到很简单的技术问题，我也会束手无策。每到这时，母亲就会提醒我，先放下去学法，等我学完法再去解决问题时，大法给予的智慧就会源源不断的出来，就会水到渠成。突破自我，讲真相救人。中共病毒也叫武汉肺炎，在疫情期间我被困在家中，母亲每天忙着跟周围的亲戚讲真相，让他们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大姑常年病痛，经常住院，以前母亲跟她讲过很多次真相，她总是敷衍。这次疫情期间，妈妈给大姑打电话，再次给她讲真相时，大姑震惊地说，以前不相信我妈妈说的灾难，现在都应验了。她说一定会好好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第二天得知，大姑一直住院都治不好的腰疼，因为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之后好了。现在走路连拐棍都扔掉了，周围的亲人听说了，都说大法太神奇了。看着母亲着急救人的样子，再对比自己，看到自己在疫情期间依然没有升起救人的急迫感，于是我学法向内找，发现了自己长期以来有一颗为我的私心，对身边人的冷漠。曾经与我关系很近的朋友、同学，哪怕身在武汉疫情中心的我，拿起电话却什么话也说不出口。那一刻我感到自己不像修炼人，被害怕、自私挡住了救人的步伐。触动我内心的是，晚上12点发正念的时候，眼前出现了翻滚的洪水，所有的房屋被淹没，地上的人群四处逃散。我不敢相信这个场景会是真的。在与母亲一起练第三套功法时，依然看到洪水漫天的景象。那一刻，我才真切地感受到时间的紧迫。现在，我开始慢慢接手家庭资料点的工作，学做台历、翻墙卡片、真相小册子和真相护身符。有时候出门，我会给碰到的人讲真相，在单位跟同事讲真相。有时候一次没讲清楚，我会找时间再讲，慢慢的，周围的人就在改变对大法的态度，最后能够接受真相。今年清明节，我与母亲去了一趟外婆家，我们带着真相护身符、明慧周报与真相小册子，一家一家的串门，几乎每到一家都有收获，看到众生都在等着得救。那一天的上午，我们一共劝退了12个人， 发出去的真相资料没有一个人拒绝，路上碰到过路的小孩子，他们也会主动地跟我说，你好呀，看到众生期盼喜悦的眼神，我内心无比的感动，感受到师父的无量慈悲，谢谢师父。在大法中修炼了15年，我一路走的蹒跚，很多时候知道是自己的人心在阻挡，我知道修炼中的一切好事坏事都是好事，只要我还在修，只要我不放松修炼的意志，就有修好的那一天。我相信大法，也相信自己。最后用师父在《精进要旨三》贺词中的法与同修共勉。大法弟子，你们是浊世的金光，世人的希望，住世的法徒，未来的法王。精进吧，世中的觉者，现在的一切就是未来的辉煌。
叩拜师尊。
静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转化之后的迫害》，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4月23号。中共搞的转化是旧势力操控跟随中共的坏人对大法弟子的彻底迫害，效果是使大法学员脱离大法，亿万年的等候白挨。对大法弟子寄予无限希望的天国众生乃至无数佛道神，在正法中失去得救的机缘，被利用参与迫害的坏人及其代表的天体被毁灭。转化的标志是大法弟子在中共事先准备的三书五书上签署自己的名字。何为三书？反悔书、决裂书、保证书。五书是加上检举书、揭批书。签了这些东西，不仅是自己彻底背叛师父和大法，还参与了对法轮大法的迫害。师父不承认什么转化。师父在各地讲法二2002年美国费城法会讲法中说，什么叫悔过？什么叫转化？往哪儿转呢？大家在做好人，在做世界上最好的人，超越常人的好人，你想把它转化到哪儿去？什么叫转化？真是邪恶丑态百出。从去年开始，派出所、社区、司法所、单位又开始大规模上门骚扰，逼迫哄骗大法弟子转化，这是旧势力邪恶的、不符合宇宙真正法理的安排的最后表现。他们的诱饵是对在多年残酷迫害中坚持修炼的大法弟子许诺给一个正常的、不受迫害的生活。回看现实中，那些在压力下、暴力下被转化的学员，真的过上了太平日子吗？没有。例如 Z 曾是一个农场大法辅导员，迫害开始就放弃了大法修炼，还换了单位，结果一次出国经历才让他明白自己一直被盯着，不但出国不被允许，还动不动要表个态，战战兢兢，活得很辛苦，不仅自身失去了修炼大法的万古机缘，而且因为害怕拒绝接受真相，使自己及亲友面临巨大危险。恩同修是在劳教所上大挂嗔行痛苦中答应转化的，邪恶为了打击他，让他签字之后特意对他大放邪党的歌曲《红梅赞》羞辱他，给他造成巨大的精神伤害。他曾说，在劳教所最痛苦的不是吃发霉的窝头和带泥的菜汤，甚至不是坐铁椅子受各种酷刑，而是被迫转化后听邪党的《红梅赞》。很多在大法中受益的生命，在被各种酷刑强迫转化后精神极度痛苦。曾有一位同修出狱后，眼睛周围还大片青黑，他说自己走路都在阴影里走，觉得对不起师父，对不起大法。有的在肉体与精神双重摧残下，甚至被逼疯。法轮功学员王丹曾详细记述自己在黑龙江省女子监狱被转化后的迫害经历，
献字后邪恶迫害一级一级的生骂。原来是打印的三书签个字，后来要自己写三书，后来要念三书，再后来被要求不能含泪，不能痛苦，要微笑着念谤师谤法的内容。师父在经文经济要旨二建议中说，一个大法学员由于执着，在这期间一旦写了书面报证不修大法，就算他自己定下了自己的未来，如果不是发自内心的，是在强迫中造成的，从心开始走入正法中来，那么就会加大磨难过关。有的转化减刑出狱后还要到派出所定期汇报，有的转化判缓刑，一个月到所在驻地司法所写一次思想汇报，每天要用手机刷脸发给他们。有一次G手机没电了，忘了刷脸，中共人员把电话打到她丈夫手机，要求她一定刷脸。另一位被判缓刑的大法弟子，因为不接受社区矫正，不接受洗脑，不写思想汇报，被撤销缓刑裁定书，改判有期徒刑。总之，邪恶势力就是千方百计地阻止被转化学员走回大法的路。目前除了各方施压，邪恶欺骗的手法也更隐蔽了。有的签字时怕刺激到学员，不说内容，打印件不让看，指个地方说签个字就行，就除名再无麻烦了。有的拿一张白纸让你签字，家属代签也行。有的录像说能不能做好人，说个能就行。到了看守所更以签个字回家练呗，谁管你呀，在这儿不写你也练不了等等说辞为诱饵。一旦学员上当，有的照样批捕判刑，任何侥幸心理带来的后果都是可怕的。在看守所，一个坚决不写三书的大法弟子被判刑半年，另一个放不下儿媳要生孩子而转化的学员却被判了两年半。师父在经济要旨二大法坚不可摧中明示，作为大法弟子，你的一切就是大法所构成的，是最正的，只能去纠正一切不正的，怎么能向邪恶低头呢？怎么能去向邪恶保证什么呢？即使不是真心的，也是在向邪恶妥协，这在人中也是不好的行为，神绝对不会干这种事。在被迫害中，哪怕真的脱去这张人皮，等待大法修炼者的同样是圆满。相反，任何一个执着与怕心都不可能使你圆满，然而任何一个怕心本身就是你不能圆满的关，也是你向邪恶方向转化与背叛的因素。邪恶就是要千方百计把大法弟子拽下来，而转化是最明确的毁神毁人伎俩，大法弟子对此要坚决否定和正念清除。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坚定大法是为了救度众生》，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4月25日。从1995年冬天得法至今，已经过去了26个年头，在这些年里，我去过北京，进过监狱，虽然在大法被迫害中挺身而出，可是在迫害中始终有一个念头萦绕在心头，怕自己在迫害中被转化，怕自己不能坚定大法，怕自己掉下来，自己并没有意识到这种怕还是建立在畏私畏我的基础上。2021年协党的清零行动中要求大法弟子在四书上签字，背离大法，背离自己的良知。我想大法弟子的使命是维护大法，救度众生，要利用这些人找上门来的机会讲真相。如果签了四书，那就是对大法的背叛，众生会在一个妥协的生命上看到大法的美好而被救度吗？那一刻我突然明白了， 坚定大法不是为了自己境界的提高，而是让众生通过大法弟子对大法的坚定，感受到大法的美好与威严，从而有利于众生的得救。当我意识到自己坚定大法背后那颗为私为我的心，并决定去掉它时，当我明白坚定大法的基点是为他的时，我对大法坚定的那颗心如此纯净，无法撼动，心中坦荡无比。为他是新宇宙的根本，我们的一切都应该是为他的。只有摆正基点，在对大法的捍卫中，在对众生的救度中，才会走得更正更久。个人所悟不妥之处，同修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以上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谢谢您的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世界著名女低音歌唱家杨建生演唱的歌曲《婆罗花开》。
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